神借着使徒保罗所向我们讲的话，神借着使徒保罗，他在他的书信的里面，圣灵就启示他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就带出一系列的真理的教导。因为真理很重要，真理能够使人得自由，真理也能够纠正我们的偏见，纠正我们的思想，转化我们内在的一些的东西。保罗在前哥罗西书前三章十一节之前一直讲到真理，讲到耶稣基督是谁，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力，神借着他创造万有之前，他是教会的元首，也讲到说啊，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耶稣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讲到许多的真理，然后就开始我们拥有的这个真理如何在生活当中去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我想这是信仰生活对我们最大的实际的意义。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生活啊，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有所谓的处世哲学，或者说为人处世之道。你在大学的时候一定有一门课叫做社会学，社会学里面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的家庭，你所接触的人际圈子，你所在的一个城市社区等等，都会塑造你的性格，塑造你的行动，塑造你的思想。我们从小的时候被出生什么样的家庭，然后被家庭的传统来带领，然后去读书，读什么样的书籍，也决定了对你的思想，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一定的塑造。有时候这个塑造的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这是内在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一块，我们都被这个文化所影响。在我们特别是华人圈子当中，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有一个意识常常强调的，这种的意识呢，常常左右了我们的人生的态度，称之为忧患意识。大家有没有常常听过，哎，我们人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儒家经典里面所谓的这个孟子常常讲了一句话，所谓的居安思危啊，居安思危啊，就是死于这个，有时候人呢在安慰这个忧虑啊，你这个在这个安逸的环境当中，你没有思考这个后面的一种的环境的变化，灾难的发生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会有麻烦。所谓的是生于忧患，死于怎么样安逸啊，死于安逸。那这种的文化深深的影响很多的国人。那这种文化，但是我们接受之后，我们却没有思想。当时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候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到处啊是个动乱的时代。所以有时候你今天是平安了，明天有没有平安不知道。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所以这种的思想对人是一种的提醒。因为你今天说啊是有平安的，说明你明天那个敌国那个战乱就临到你，祸害就临到你。对当时的人群来说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慢慢的就渗透到我们文化的基因的里面。我们出生的时候一直到成长过程当中，一直这个忧患意识就根植在我们的心中。你生下来之后，你告诉小孩好好努力啊，你长得不好好努力的话，你将来的死路一条啊。然后到上小学中学，哎呀你要努力啊，你要选对行啊，选不对行的，选不努力的时候，将来一毕业就是失业啊。所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常常在忧患当中的。所谓的忧患，在那种的，即便是那个很安乐的一种的光景里面，我们不会去享受那一个 moment 那一种片刻。我们把很多的忧虑先拉在我们那个光景的当中， 另外一种呢是讨所谓的优乐圆融。后来人家思想说，哎呀，每天这个人生就是这种苦啊，每天都活在忧虑的当中，即便那一刻也要想到说，哎呀，明天会怎么办，哎，活在那种如同杞人忧天的那种光景里面啊。杞人忧天这个典故，这个成语大家都非常熟悉，说齐国有一个人老是担心天要塌下来怎么办，所以茶饭不这个不宁的啊，茶是这个没办法生活的。后来啊，时代的文人墨客想，这样的不行啊，这样如坐针毡，如履薄冰，这个生活不叫做生活了，叫做难受啊。给生活改一个名字叫做难受。后来说这不行，我们要学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这个忧患里面跟乐子再结合一点，称之为忧乐圆融。这个思想结合了当时的一些道家的思想，结合了一些儒家思想的一个更新，称之为中儒，有前儒、中儒跟后儒。前就是儒家形成的初期，然后儒家在这个形成这个光景的当中，经过不断的改善、思考、扩展，中时代，然后后期，我们现在属于后期，后时代的儒家文化，基本上已经面目全非了。第三种的处事方式，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也如同一朵晶莹的浪花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那个浪花里面非常璀璨，但是在一瞬之间那个后浪的污浊呀，就把这个晶莹的浪花呀覆盖住了，就消失不见了，很多人都这个忘记了。其实还有一种的活法叫做乐天之命。乐天之命什么意思呢？其实取自于这个古代里面那个诗经大雅小雅里面都有记载，易经里面也有记载，原话是这样的，说旁行入流，乐天之命，这原话。他举一个例子，他是一个系卦辞里面的啊，不要把易经当作一个糟粕，不要把它所谓的上九流跟下九流的用法，易经我们采取下九流的第九流就是所谓算命打卦，其实不是的。 OK， 那是人上帝给我们中国人华人有一种特别的恩赐，让我们去观察看到事物的一些的表象，去思考那个人生真正的一个富有哲理的意思。他提到说这个水啊流来流去，它都是顺势而为的，它遇到高山的时候怎么样，它就是绕行，遇到低洼的时候它就浸满它，把它充满它，然后这生生不息，这流来流去很柔和的，然后顺利的怎么样入大海了，有一定的方向。他说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应该想，我们每一个人呢，上老天爷啊，这个古代的一个朴素的一个我认识的里面，上天啊，我们知道明白了上天的意思，也认识到自己在这个天地之间应该尽的角色，你就懂得进退有据。但可惜我们的文化对这方面的研究啊，好像一朵浪花，很快被历史所覆盖。那这种的精神，其实从我们用圣经的观点再去思想的时候，你发现哇，还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理解，甚至可以让我们的文化，让特别是我们华人所有的这种的，好像我们血液里面的基因呢得到更新，这称之为 culture mandate， 就是文化的转化。我们处世哲学的转化，这个很重要。人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其实就带着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被转化、被更新、被提升。那今天我就讲这个，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我们人生在世啊，为人处事、跟人交往，都有一个字，这个字很奇怪，所谓的度。 我们与人交往有一个度，做事有一个度，凡事都有一个度，是不是？度什么意思呢？一个度量衡，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一个标准。我们基督徒，我们领受了生命之道，我们生命被转化，然后得到了永生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是在地上生活。我们还没上天的时候，我们还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进退也应该有一个度来衡量。这个度就是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所讲的，让基督的平安成为你心里面的裁判，成为你心灵心里面的一个标准，成为你心灵里面的一个度。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十五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来，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也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使徒保罗在他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强调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应该遵循那些原则，应该在世上我们应该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位置，调整我们的思想，去融入这个时代当中，然后做光做盐，成为能够有影响力的一群人。所以保罗在十四节的时候提到说，要存着爱心，你各样属灵的品格在基督里面得到成长，你各样的属灵的恩赐然后被发现被调整被发扬被运用的时候，所有一切的出发点要用爱心把它好像连接在一起捆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存在一切的事上都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不仅如此，使徒保罗没有停留的要爱心，有爱心是你的态度，但是有一个量度，有一个尺度作为标准。有时候我们运用这个爱心的时候到底怎样运用，没有一个规范，没有一个尺度的时候，你很难去怎么样讲你做这件事情是对不对，有没有平安，这个平安就成为了我们运用各样的恩赐，用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或者爱心去操练那个爱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上帝从来不是让我们凭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好像以前有这首诗歌，有一首台湾的校园歌曲，是不是啊？跟着感觉走，感觉走，忽上忽下，有的人呢一生就跟着感觉走，就感觉好的时候很 high， 感觉低的时候呢所以有 high 有 low 嘛，所以有时候像过山车一样。我们的人生如果像过山车一样很刺激嘛，我告诉你，每天偶尔刺激一下可以，如果每天都是过山车，你的生活我告诉你是很痛苦很挣扎的。我们渴望我们的人生有这种平安，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到生命的丰富美好一个很重要的是在于心灵，而心灵里面三个要你要把握住的，一个是要存着爱心，第二个要有基督的平安作为准则，然后第三要有感谢的心，三要，这是提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三个要，也是所谓的三个指点生活的三个重要的稳定的 支柱 three pillars of Christian lifestyle。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指点，这三个指点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是爱心，一个是平安为主，一个是感谢的心，这是讲到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三个要很重要。弟兄姊妹，基督的平安到底是让我们去寻求的时候是从外面去寻求呢，是从内里面去寻求呢，生命的丰富你要去外面去追求呢，还是内里面来寻求？在旧约圣经时代常常引用常常寻求外面的帮助，外面的特别是那个当初的时候比如说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的时候，神告诉他，你说你看天上的星，你看地上的沙，我将来要赐福你啊，你的儿女就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我要赐福你，我要扩张你的疆界。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很喜欢往上面看，往地上看， 所以他还要寻求一种帮助。有一天乌云满布的时候，哇，星星不见的时候，他觉得神的同在就没有了。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有极大的黑暗临到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很害怕，他点燃像一个祭坛的时候，神就在篝火当中，在那个祭坛的火中向他显现。为什么？因为在极大的黑暗看不到星了，看不到外在的印证了。但新约时代就开始转化，不再寻求外面的见证，要寻求内在的见证。因为外面的见证啊，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判断力，弟兄姊妹，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判断。有一位姊妹，她没有信主之前呢，很多人追求她，她长得很美啊，哇，这个很多人追求。有一天她不胜其烦呢，决定去度假，去散散心，就在海边行走。神呐，有一个男生向我写信，哎，我爱得不得了。神呐，你给我见证，怎么见证啊？我们所谓的流星是 wishing star， 是不是？那个流星啊，流星花，流星花园，有没有多少人看过？我还不少哎，现在中国大陆也拍，里面的主人公没有那么的幸福吧？我看常常有很多的眼泪哎，他就许个愿，他天上的神呐、啊，不知道哪位神呐、啊，如果看到天上有流星划过的时候，就表明这个男生啊，是我终身可以依靠的，我一定会嫁给他的。结果恰好那一天就有个流星划过，然后他抛开别人的建议、父母的担心，就好像飞蛾看到那个火光的时候很美啊，那个流星扑上去了。三年之后，然后呢，就开始所谓蜜月期，大概都是两三年嘛，到七年的时候称为七年之痒嘛，然后怎么样，就离婚，浑身所谓的伤痕累累。他是因为看到一个流星划过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个印证。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才，哎呀，外面谁对我说了某一句话，这是个印证。哎，外面这件事发生了，我出门我就捡到地上一分钱，就是一个今年发财的证据。我告诉你，你永远在看，可能第二分钱还是每天都会有，所以你一生都是 one penny。 有时候神就开始让我们从外在的寻求的当中来寻求内在，寻求内在，因为从世界来的都是靠不住的，从外在的印证都是靠不住的。别人的许诺今天有效，明天就不一定有效。在公司里面，你的老板许诺你再好的前程，三个月之后很可能这个公司也倒台的。我们寻求外面的一个安全感的时候，我告诉你，世界所给你的不过是流星花园呐，虽然很好看，转眼之间成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难怪约翰一书，神借着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从世界里面要得安全感，要得那个幸福，要得那种的平安的依据的时候，我告诉你，没办法寻求到。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弟兄姊妹一同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十七节很宝贵，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因为神乐意让我们不是看着眼见，而是真正心里面确知你有一个度，有一个度可以保证你在今生的道路当中，无论是各样的环境，你都不会进退失据，你都能够应对有策，应对有方。 耶稣讲了一句很宝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I am the way， 我是方法，我就是方法，我就是出路，我就是道路，我就是一个突破口，我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好像走向丰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为什么我们需要寻求内在的一个印证？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记载主耶稣基督对他门徒所讲的一句话，你要记得，其他的你忘记，但是主的话不要忘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同来读，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的门那里面。要不要把成你们改成我们呢？要不要？也要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里面有圣灵啊，你去外面寻求的时候，不如住在你那里面的圣灵来寻求啊。很多的时候这很重要啊，圣灵住在你的心灵的里面呢，你千万不要背着你的心灵去寻找外面的东西啊。我给我的两个孩子关系非常的好，我说我不仅仅是你的爸爸，我是你的朋友，有我是你很好的朋友，所谓良朋益友。我给孩子讲得很清楚，我说你的一生啊，去做决断的时候，不要说哎，这个人许诺什么，那人是许诺什么啊。我儿子很可爱，我特别我老大嘛，他也是非常一个非常 handsome 的一个年轻人，哎，很多女孩子要去怎么样去，他很单纯嘛，哎呀，很多很欣赏他，他的脾气非常好，他的个性非常非常好啊，跟他妈妈的个性一样，非常的非常精通，是个精通妹。我说你一件事，你要 follow your heart， 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人的一生，我说你不要去，哎呀，别人这样告诉你，那样告诉你。我说 follow your heart， 因为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辈子，弟兄姊妹，不要让你的心受委屈。我们信了主之后，特别看重这件事。不要让你的心呢，违背了你的心呢，去做一些违背你心灵的事。什么外面都可以受委屈一点，没关系，吃上啊，花上啊，看上啊，用上啊，等等，没关系。但是心灵啊，要保守你的心怀一念。为什么要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箴言书里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你要保守你的心。为什么？什么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从哪儿出啊？从心发出。你不要忘记保养你的心啊，弟兄姊妹，不要去外面寻求印证，寻求问你的心，你没有让他不安呐、啊，因为主已经圣灵在你的里面，主已将这个平安摆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在我们各样的困境当中，就有一个决断，这种决断就是基督的平安。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天都面临各样的抉择啊 ，life full of the choice， 很多人都这样讲，我也常常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说法。我每天都在抉择，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上帝，我今天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厄运临到我？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撞车呀、啊。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警察抓住啊！然后出门高速公路上，哎呀，每天都撞车，那个人千万不是我，每天都被各样的思虑愁烦。一醒来的时候，哇，那个一个忧虑都在敲你的门，然后你又打开了那个忧虑，什么各样都进来了。那一天我告诉你，一定会被警察抓住，然后一定会出车祸，然后一个人的你各种劳苦重担都会围绕着你。为什么？因为紧张了嘛，一紧张你出差错了。心里面没有平安了，脑子都在想其他的东西，放空了，红灯也看不到了，直接冲过去了。很多人失神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醒来的时候说，神啊，我知道我今天藏在你 躺进你的爱中，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今天你赐给我的一天是新的一天，我很好的把握。我也知道今天神你必将你的平安赐给我，让我所遇到的人在我的身上有一个 favor， 有个喜悦，因为你神你喜悦了我。所以周遭的人都学习，周遭的人好像都在这种的感动一种的祈求的当中啊，你就满怀信心呐、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很快乐，你看你的邻座，你说你快乐吗？你问问你的邻座，你快乐吗？哎呀，大家笑了，我很快乐，一起我们一起说我很快乐啊！要在主里面的快乐吗？主里面的喜乐很重要这一点。所以有时候你要因告诉你的心，神爱你，你没有理由不靠着主喜乐。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用词，很奇特。圣经全本圣经就有新约，无论是其实是一本，找遍了，只有在哥罗西书里面，使得保罗用了这个词。这个词我们常常在从希腊的哲学里面翻译到中文圣经里面，中文的文学里面翻译成度的，度量衡，一个裁判。这个词就是，做主，让基督的平安做主 rule in your heart， 或者说作为一个裁判，在各样的冲突抉择的当中做一个决断，那个标准，那是一个让我们去还朝哪个方向去行走的一个影响力，决定我们的，就好像在这个一个拳击台上打的时候啊。谁能判一个人胜负啊？裁判嘛，弟兄姊妹，不是说哎呀，你打得鼻青脸肿了，说我胜利了，那不是你胜利，你是阿 Q， 孔乙己笔下的阿 Q， 那个假洋鬼子一拳头把他的鼻子打流血了，不敢还手，只好说，哼，你打的不是我，你打的是爷爷，他自己哦，我是爷爷，他就开心了。我们很多人就活在这种麻木的里面，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决定了你的生命的 quality， 你的质量。唯有基督成为我们衡量我们生命的那个依据啊！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不要去做。当你跟你的太太争吵，知道没有跟你的配偶，不是太太，也不能光想太太哈，跟你的先生。跟你的亲人，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吵的时候，心中平安不平安呢？不平安，干嘛要吵啊？家中好像不大声说话，就是不会讲话。我特别讲了一次，我去一个家庭，然后吵啊，进门的时候看到乒乒乓乓，里面都在练武。啊，我去了，稍微收敛一下，结果呢，以后还没谈三分钟的时候，又开始，哇，真的打，哦，我吓了一跳，我说，这样的日子呀，过去每天都在打仗呢，你们家是战场，是你死我活，不是你生就是我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很恐怖哎，弟兄姊妹，这生活这样的环境，如果你没有平安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不叫做家，那叫做战场，那叫做杀戮。为什么没有平安，人就会用声音去衡量？为什么吵架没有平安了，然后用声音来掩盖？我常常讲一句话，在家庭里面呢，除了失火之外，你要大声的火，快跑，其他的都要怎么样？用温柔的话，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王子里面，说凡是造就人的什么呀好话，哎没？所以讲会讲话，神给我们为什么要看着我们一个口啊？那个舌头能够将地狱的火勾起来，但是也能够点亮生命的轮子。如果人在口舌上不犯罪，他就是完全人了。圣经里面都是讲到我们在口舌上面一定要谨慎自己。所以使徒保罗特别看重，他说用基督的平安来作为裁判。你做这件事情没有平安的时候，你要学习思想啊。今年宣教，我们的宣教任性，哇，才4000多块钱， 后面还有两个月，主啊，嗨，我管他呢，我让牧师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我才开心。我说你心中有没有平安呢？没有的话，赶快说主啊，我今天就停下，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我明年的宣教，哇，多多的奉献交在神的手中。另外一个决断的原则就是基督的平安，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不是外面所量给我们的，基督所赐的平安呢，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的，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神的爱就在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他将我的生命藏在他的什么呀大爱里，我这一句话一下子击中我的心灵啊！我常常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上帝的大爱啊，怜悯我，我如何活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上帝的爱是那样的丰厚，你浸泡他的爱中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他的爱是每天都是够你用的，他的爱是不改变，他的爱会充满你，当你需要的时候就透过圣灵厚厚的浇灌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爱心一连结，神的爱不断的来加重加重，然后平安又加给你，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存着爱心，从基督来的爱，然后要用基督的平安作为一个依据，更重要的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习建立自己的生命的预警系统，预警系统，安全不安全security。 我们常常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用安全系统建立好的时候会警醒你。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安全感，这个从基督来的平安是怎样来支取，怎样支取，神已经赐给我们平安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要，我们不愿意去支取。哎，我在主日学里面他就讲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我就说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很丰富的一个供应啊，我们就是硬着金香不要，就是不要。我说上帝你没有赐福，上帝说我给摆了满汉全席啊，我就是不要啊。小孩挑食是不是，你给他做点事做的好不好啊，好啊，对他身体有没有益处啊，有啊，端到他面前我就不要吃，你看你吃吧，我就是不要啊，你越让他越不要。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有每一个人都有一种 rebellion spirit， 就是抗拒的心，不懂得去领受，不懂得去知道那是对我们好的，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是上帝已经给我们丰富的预备了。所以支取这个平安，你除非相信你的父母是为你好的，所以你就接受，无论是蔬菜，无论是牛肉，无论是猪肉，无论是那些对你健康有帮助的，你都会吃下去的，对你的生命有滋养。这个支取就是你信任那也都是好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相信出于神的都是美好的。所以有时候要用信心来支取平安，信心很重要，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老生常谈每天都在填，但是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人非有信就不能见神的面了，人非有信就不能领取上帝的恩典，人非有信就不能在生命上面有突破。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信心从你那个信主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每天都在操练这个信心。我如此相信也如此行走，我如此相信也如此生活，这个信心就导向你的生活，就从各样的文化的那个忧患的意识里面来出来了。耶稣说你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上帝让我们活在当下，神让我们活在当下，不要为了明天忧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跟他忧虑啊。上帝说你现在的光景，上帝与你同在，能不能享受与他同在的这个快乐喜乐的时刻，这个东西需要信心来支取。罗马书15:13，我们一同来读。 但愿世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因什么加给我们呢？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弟兄姊妹，你没有信心呢，就像你的电话手机一样，没有信号接不通的。虽然人家给你一直打电话打不通，因为你没有信号，你没有那个 SIM card， 没有那个频率，你是关机状态，爱理不理的，不相信神的。如果你相信神向你所发的意念，你相信神爱你，为你挂在十字架上，也要为你复活，他要将永生摆在你那里面，他爱你爱到底，他的爱不丢弃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此相信就领受了那个从他而来的平安，从他而来的平安。那当然更重要一点，我们个人及属灵的全体也要彼此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信心在他里面也被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注意这一点，领受教训就是神的生命之道。我们以前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是经过查经班时代，通过系统的查圣经，所以我们的信仰呢，这些老一代的基督徒啊是非常坚固的。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经过查经班那个时代，经过这样训练，非常看重生命之道的，哇，他们的信心真的是，他们爱主爱教会的心呢，那个在各方面都成为我们后世之人的榜样。但是如今这个时代，所谓的知识是碎片化的，信息是碎片化的，我们凡事都要讲究快餐，凡事不经过去思想，哎呀没关系了，我带了个查经没关系，我再 Google 一下就查，呼呼有很多东西就出来了，那不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所领受的都是片面化的碎片式的信仰，而没有完整的信仰，就是神的话。好好的下功夫来查经研读神的话，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交合的一个功用，让我们就被建造起来，不但他自己被建造起来，也乐意周遭的肢体有一种相交的生活，群体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你参加，我告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在生命里面寻求突破，你不可以忽略教会的肢体的生活，团体的生活，查经班或者是这个我们教会很多的聚会啊，你不要认为啊没关系，我自己追求神就行了。我们刚才使徒信经里面还有叫我信圣徒怎么样相交交通的一种生活，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呢。弟兄姊妹，你们被建造成灵宫，这使徒彼得所讲的话，耶稣自己讲，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忽略是整体啊，一个整体的教的生活，教会不仅仅是我的，也是你的，更是我们的主的。所以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如果你觉得啊教会跟你没有关系，我告诉你，说一句比较通俗的话，你的这个枝子啊是没有嫁接到这个葡萄树上的，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有一天会枯干掉的，因为你没有在主里面有一种的相通，有一种性的。那当然更重要一点，要学习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特别讲一件事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你真正的平安要常常在圣灵里面，圣灵呢引导你的生活，因为圣灵居住在你的心的里面，要常常问问圣灵的事嘛。一个教会看重查经，看重团契，看重各样的侍奉，如果没看重圣灵，不会体会圣灵的意思，很有麻烦，教会不会兴旺的，教会有一天一定会枯干的。因为即便是我们要领受从神而来的爱，也是透过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的，神的爱是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的。弟兄姊妹，这个很宝贵啊，所以要常常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每天都要过一种在神面前过一种敬虔的生活。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每天要有一种的回想反省，所谓的忏悔啊，这种 repentance 很需要。每天呢，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如果立志为善由得你，但行出来如果在肉体当中行出来由不得你，除非你在圣灵里面每天被他所引导，每天被他所转化，接受他来自于他的赦免，接受那个不容许罪在你身上作为做主做王。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宝贵。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也特别讲了一句话，怎样去掉这个肉体的情欲啊，我们一同来读，来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很奇妙。所以你 life of the choice， 生命充满了抉择。当你抉择来信靠圣灵的时候，来跟着圣灵的脚中行走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肉体的情欲，那个肉体的选择就被排除掉了。这是使徒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他的分享很有意思。使徒保罗讲真理，然后这个真理呢，他引申出来，他又回到这个真理。你读这个哥罗西三章十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认识的保罗说，你要学习要有爱心，要存着爱心，要把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主，要有一个感谢的心。因为这些东西只有一件事，只有在基督里面，如同每天穿上那个新人呢，你就不一样了。穿上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文化帮助渗透我们一个生活，我们信仰的生命力去感染我们过去，感染我更新我们过去所的那个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所的三观都要被改变，你才有可能常常能够体贴圣灵的意思，不为肉体安排。弟兄姊妹，先知的讲道有一天终会归无有，都会停止下来，但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不会停止。当你依靠他寻求他的时候，当你往你的内在你的心灵的深处来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他就帮助你，那个基督而来的平安就成了你的确据。你知道如何生活，你知道如何去做抉择，你在冲突的当中你知道该如何去行，不会再犹豫，不会再挣扎，很果断的就做了一个处理。你不是个拖拉的人，你是个很勤奋的人，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主已将那上好的恩典已经成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我的讲道也会停留在这里，但是我巴不得圣灵来帮助我们众人的心。我用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几节经文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们一同来攻读。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疑问。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今天所讲的道，你如果去行，我相信赐平安的神就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